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又是主的圣灵，我们一起到了酒场。我们大家是请起立，我们彼此在主内问候一下。好，请坐。我们大家一起默祷做预备心。好，大家请起立，我今天读一篇今天先招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13-15，21-22。大家请听我念：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来。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真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邪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显明那日子比减少了。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慈悲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你又带领儿女们一起到你脚前敬拜你，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你在我们这个教会每个儿女得到你的赐福，得到你的看顾，还有今天没有到座的，也求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这样，我要把这个教会的一切交到了你的手中，要想带领儿女参与你的事工，完成你主要的工作，荣耀归主你的名。求你跟我们教会人建筑在你的磐石上，在这里为你发扬光大。求主你将恩赐福，这样跟我们教会的成长，一切都求你安排指示。我们把今天的这个机会从头到尾交到在你的手中。耶稣带领看顾，这样我祷告，完全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来开始我们的诗歌敬拜啊。首先我要为大家啊读一篇诗篇第八篇，你这是他的歌诗篇第八篇啊里面写的话，就是我们第一首歌的歌词。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好，下面我们来唱一首新歌，它的名字叫做《人算什么》。
假如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所设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算什么，他的天使微笑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射的月亮星宿，环顾宇宙算无何广阔，试问人算什么。别说人算什么，竟顾念他，他算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和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所摆设月亮星宿，观看你指头所造射的月亮星宿，环顾宇宙万物何广阔，试问人算什么。
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唱下一首诗歌，是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中国大陆的吕小敏姐妹作词作曲，她的名字叫做《最知心的朋友》，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会唱了，那我们好不好啊？一起大声来唱，来把我们的心里的崇拜、我们的感恩、我们的敬畏 全部献给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的主耶稣。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相思往前，你爱可等的长阔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相思
真正认识我们这位救世主，你就会发现跟随他一生一世是一件永远不会让我们后悔的事情。希望在座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跟随他，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大家请坐，下面把时间交给黄牧师，谢谢。
好，谢谢两位姐妹带领我们唱诗歌。好，我想起我们进到国内和家庭教会一起聚会或是培训的时候，我们也是唱诗歌，我们没有私情也不能有私情，因为可能会吵到邻居会有一些麻烦但是我想诗歌不论有没有私情都可以感动人心因为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当然我们也为我们四亲的姐妹，就是玲玲玲玲这礼拜因为上个礼拜她在家里就是厨房里不小心烫伤她的手跟脚特别为这个年轻的姐妹玲玲来祷告，希望她能够尽快的复原。好，很高兴看见王弟兄李弟兄王姐妹回到我们当中然后旅游回来感谢主平安。特别也为老哥老弟兄来祷告他今天不能来是因为他在家里预备讲道就是他在线上讲道来服侍他之前的教会在 Huntington 亨城教会，所以也纪念他的服侍。当然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就上礼拜这个冰冰姐妹就是送急诊从 Nursing Home 送急诊上礼拜六，后来到上礼拜三他就可以回家应该是回到 Nursing Home 所以特别为他的这些治疗来祷告为他这个身体的软弱来祷告同样我们也为在海外服侍的弟兄姊妹前几天我跟这个 Nathan 我们年轻人 Nathan 的爸爸见面他父亲 Jonathan 还有他的母亲全家都在台湾服侍事实上他们已经在东亚许多地方服侍了过去的25年那我是有把一些照片贴在 LINE 这里对，为了保护他们的缘故所以先上感恩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不论是英国美国他们来到中国来到台湾来到香港来传福音就十几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我所认识的一位宣教士，他在台湾服侍超过50年，从30几岁服侍到90岁在台湾过世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他们的摆上来献上感恩也继续为他们来代祷他们一些代祷事项我会在祷告会的时候祷告会的时候来分享跟报告，所以鼓励大家礼拜三晚上可以用这个 Zoom 参加我们的线上祷告会我们会有教会公祷事项，也会分成小组各位可以为个人家庭工作的需要来祷告。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有服侍你的机会的确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主你是我们最至亲的朋友，无论在任何情况底下，主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特别为我们弟兄姊妹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来祷告无论是年长的弟兄姊妹，年轻的年幼的弟兄姊妹，都求主你保守看顾为身体有软弱需要得着医治的家人们来祷告特别这段期间在国内许多地方是封控的我们也特别为各位在家乡，无论是在国内或是香港或是台湾或是其他的各州不同的城市为这些弟兄姊妹来祷告特别为 Lucas 弟兄他的女儿上一周到这一周就是应该是前几天就结婚进入婚姻来献上感恩求主祝福这对新人我们也特别为在海外服侍的宣教士无论是在国内在香港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我们所支持的这些浸信会的宣教士以及众教会的宣教士来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供应他们的需要保守他们的安全我们也特别为家庭教会三支教会在国内一些地方的教会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我们知道主的福音是主的大能，主的福音的大能是不受到限制的我们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阿们。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读新的一卷书是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叫做但以理书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都会取 圣经里面人物的名字，对吧？那各位知道这个取圣经里的名字，这个比率最高的哈，最常使用，特别是就是男孩子哈，来取名字哈，第一名的就是但以理，第二名就是约瑟啊，这两位都是旧约里面的人物，都是年轻人就遇见很大的困难，但是也因此来遇见神，被神大大的使用啊。那之前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读到了约瑟，今天我们又读到了但以理啊。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在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啊，也提到了这位但以理啊，在新约里面称他为一个先知。好，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就在第一章哈、第一章但以理书的第一章1-21节。好，但以理书一章1-21节哈。那经文比较长，好不好？我们就轮流来读哈。第一节先请弟兄，然后姐妹哈。第一节哈，弟兄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用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 那今天我们的经文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保护的神，保护他的百姓。刚才所看到这几个少年人、年轻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从他们的国家被掳到异教异邦去，被掳到敌人的国家去，但是神人依旧保护他们，与他们同在。同样，各位如果继续往后面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会看到许多的预言。那神透过这预言来显明他自己的旨意，显明他的心意。同样，我们这位神也是一位管理的神，他治理万国、万族、万民，不仅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世界各国。那后来我们读完但以理书，你看见神使用但以理来治理巴比伦这个国家啊，历经三朝的这个国王啊，三朝的这个帝王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保护的神，是一位愿意显明他自己给我们认识的神，所以我们的神同样是一位掌权的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这个上帝好像只管大事哈。这个国家大事啊，之后各位可以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了一些预言，关于巴比伦，关于波斯，关于希腊啊，关于罗马啊，这些帝国的兴起、帝国的灭亡，当然也包括以色列在内啊。神好像管理大事，是不是忘了我这个小人物？特别这四个年轻人。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神是不是忘记我们了？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孤单啊，我们可能在其他国家是被霸凌的啊。我想我们在座各位，我们来到也是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啊，我们还不是奴隶嘞，他们是被掳成为奴隶。神如何与这些好像卑微的、被忘记的人同在？神的百姓，神从来不会忘记或是遗弃他的百姓。所以刚才我们读的 这一段经文啊，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提到了神掌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神兴起了这个巴比伦王叫尼布甲尼撒，让他来攻打这个犹大国，甚至把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的东西都掳走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要管教犹大国，要管教神的百姓。好，所以这个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因为某一国比较强盛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都在神的掌管里面。若没有神的允许，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同样，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啊，神的百姓也不会受到啊如此的攻击。当然，神也之后我们会读到了啊，其实下礼拜就读到了神施恩典怜悯啊，透过下一任的，就是下一个朝代，就是波斯王，让这些被掳的啊犹大的百姓能够归回啊他们的故乡啊。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哪一个国家兴起，哪一个国家失败甚至灭亡，都在神的掌管里面。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那第三节开始一直读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看见这个焦点就从国与国或是王与王转到了这四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啊，叫做但以理啊，叫做这个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四个年轻人原本是在犹大这个国家里、这个民族里面，他们是贵族他们是受好的教育的啊。最近我们看见这个英国的女王过世，对不对？哇，这个皇室贵族拥有财富、拥有尊荣、拥有某一定程度的权柄，世人注意的。可是各位可以想象啊，这四个年轻人原本在犹大国里，在他自己的国家，他们是贵族，他们还长相俊美，他们拥有一切， 但是他们的国家却被攻破，以至于他们被掳为奴隶、奴仆。啊，我说童工哈，不是一起童工的童工，是儿童的工人啊。他们呼求神，我们该怎么办？但是神既然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虽然是为了管教犹大国，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被掳到一个敌人的国家，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但是他们也面对很大的试探。怎样的试探呢？首先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透过这个太监有许多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就是要让这些被掳的，对他们而言是外邦人、外国人，能够效忠巴比伦王。你们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要来效忠巴比伦王。我想到其实世界各国也常常，比如说英国的殖民地，要让他们来讲英文，要让他们来效忠英国女王，或是像我的家乡台湾也曾经被日本人占领了50年，要如何让他们来效忠日本啊？从一个华人变成日本人，所以他有许多政策。第一个政策就是使他们与家人分离，所以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必须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他们的父母，离开他们的家庭。原本在他们家族当中，他们是顺服他们的父母，顺服他们的以色列人长辈，现在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离开他们的家族，离开他们的父母，所以他们顺服的权柄就不再是这些自己的亲属、家人、长辈，而是必须顺服巴比伦的君王、这些长官。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他要他们来学习巴比伦的语言还有文化。我们知道语言这是一个人的灵魂，语言表达一个人的思想，语言表达一个民族的文化。那如果一个民族忘记了他原本的语言，他就忘记了他的根，他就忘记了他的文化，他也忘记他是谁。所以之所以为什么各位我们华人家庭，虽然各位的儿女到学校学习英文他们英文都非常好，比你我都好，但是我们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听得懂中文或是看得懂中文，不要忘本，不要忘了我们是华人的身份。但是同样的，我们看见巴比伦就是刻意的要这四个年轻人学习他们的语言，融入他们的文化。那不仅如此，这个王也把他所使用的食物还有酒赏赐给这些年轻人。以前我在讲，这个不是很好吗？吃大餐，对吧？哇，这王吃的他分一份给我，他喝的酒分一份给我，那不是很好吗？我享受比外面的人更好的待遇，对吧？但是不是？我们看见后来但以理拒绝，为什么呢？他不希望这个王赏赐的食物和王所给他的酒，怎么样？玷污了他自己。为什么这个食物会污染、污秽一个人？从两个层面，第一个跟信仰层面有关。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律法里面，我们看立位记，读到生命记，是在从出埃及记里面就有神设立了许多律法，告诉他们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食物是不洁净的，这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所以为了信仰的缘故，对但以理而言，他不能够吃这些食物。那这个酒呢？各位要了解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异教的国家里面，他们的食物跟饮酒，一方面跟他们所拜的偶像是相关联的。我们如果在传统信仰家庭长大，这个所谓 庙会吃拜拜哈，这些酒、这些肉、这些猪啊，都是祭拜偶像的。那不仅是如此，在这个异教的国家里面，当他们喝酒吃肉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他们在放纵他们情欲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各位在座的家长，你都很不愿意让你的儿女，或者不放心让你儿女去参加一些 party 轰趴，对吧？你的儿女到某某同学家，他们开一个通宵的 party， 在里面啊、哦、大吃大喝饮酒，甚至使用大麻毒品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性滥交了，就开始发生这些啊、醉酒之后。荒宴之后就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今天好，不只是吃肉，不仅是喝酒的问题啊，我们当然可以吃肉啊，各位只要不要醉酒也可以使用酒，但是各位要想到啊，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残暴的而且是非常败坏的国家里面。那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要如何保持他们的圣洁，要如何保持他们的信仰，要如何拒绝这样的试探。他可以跟其他年轻人一样、啊、他说哎，你们在照着我们这样吃喝受教育三年，我就给你们升官、啊、从小兵升到中兵，然后再来做军官一样 啊，很大的试探，很多的好处，只要我跟随着你们这一步又一步，吃什么喝什么学什么做什么，我就变成巴比伦人了，然后我就开始升官，我可以住更好的地方。那不仅如此，他们的太监他们的官员还让他们改名，你不要叫但以理了，你要叫波提沙沙，你不要叫哈拿尼亚了，你就叫沙德拉，你要叫米撒，叫雅哥、亚伯尼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 identity， 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认同啊。所以在这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即便你来到北美哈，你还是保有你中文的名字姓氏啊，当然姓氏是保有啊，甚至各位名字都想要保存下来，虽然外国人美国人很难念你的发音啊，但是你的护照你的绿卡，甚至你的公民，你还是用你中文的名字，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源。但是巴比伦人把他们名字都改了。好了，所以让这四个年轻人就面对一个选择：我要成为一个拜偶像的、败坏的、虽然很强大的巴比伦人呢，还是我要成为继续保有我以色列人敬拜独一的真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请注意，他们是被掳的，他们是俘虏，他们是奴隶，奴隶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我只能说是不是吗？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年轻人，他却立定心志要顺服天上的神，独一的真神，知道真正掌权的是这位独一的真神，而不是巴比伦王，所以他就很委婉的，也很有智慧的跟这个太监长说：“好不好？你给我们十天啊，因为但以理拒绝吃这些肉、喝这些酒嘛。啊，这个太监长就担心，万一你们这个面黄肌瘦怎么办啊？万一好像吃不饱啊，喝不够啊，然后身体不好啊，到时候你们怎么样？”在王面前担任这些工作呢，神也让但以理非常的有智慧的，不是忤逆的，不是攻击的，对他的长官，对他的领导啊，各位说领导，对这个太监长说：“你让我们有十天吧，好不好？我跟我这三个朋友就是不吃你们的肉，不喝你们的酒，只给我们青菜，只给我们白开水。”然后我们试看十天之后，我们跟那些吃肉喝酒的年轻人比较一下，谁比较强壮，谁比较俊美。当然我们读完经文，我们知道结果是如何，结果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 不像那些巴比伦人的年轻人一样，那样放纵情欲、醉酒、荒宴，他们只吃蔬菜、喝白水，他们更加强壮，更加的俊美。所以让他长官就放心了 ，OK？ 啊，然后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他们所做的决定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是得到神的祝福的。只是这一个小小的事情，我拒绝吃这些肉，可能是拜过偶像的肉，我拒绝喝这些酒，我拒绝跟其他年轻人去醉酒、去荒宴、去放纵肉体，神就祝福他们，神就奖赏他们。祝福他们什么呢？我们刚接下来看，神就赐给他们聪明智慧，超过其他年轻人，甚至超过那些做法术的人啊，异教的法术的啊。我们想到这旧约，像约瑟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在埃及有许多拜偶像、许多行法术的啊。同样，今天在巴比伦也许多行法术的、异教的、偶像的。但是神赐给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的聪明、智慧、知识，所以让他们在这个有关于属世的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像各位孩子们读书哈、啊，待会提到读书这件事情，他们的学业能力超过于其他人，为什么呢？智慧是神所赏赐的，不是只是靠你努力哈、啊。没有说我们需要努力、需要勤劳、需要读书，但是真正的智慧从神而来，神赏赐给他们这些聪明、智慧、知识。不仅如此，神也给但以理他能够看到异象，能够解释这些异梦啊。这事实上在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吧？那因为今年但以理书我只能讲一次哈。那因为配合我们灵修的主题啊，每一卷书都要讲到。那希望明年的时候我可以更仔细的用，可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整传讲但以理书啊，这些异象、异梦。当然还有最精彩的就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这个火窑当中，在这狮子坑当中啊，其实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些故事啊，真实的发生，神怎么拯救他们。所以神让他看见异象，有异梦，而且可以解释，以至于就明白未来。我们知道很多人想预言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啊，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美国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啊，这个经济怎么样？神让但以理能够预知未来，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哪一个国家要兴起，哪一个国家要灭亡。不仅如此，神让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犹大人在外邦，在这个巴比伦帝国里面受到这个王的重用。所以他不再只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后来是做了宰相，好像约瑟一样在埃及做了宰相，但以理在巴比伦做了宰相，不仅是做一任，连做三任啊，受到外邦君王的赏赐跟重用。但是他但以理不需要牺牲他的信仰，不需要牺牲啊神给他圣洁生活的要求，以至于但以理能够长久的来服侍神，长久的来见证神，就在这个异教异邦的环境当中。其实你我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华人来到北美啊，或是说我们身旁的同事、同学、朋友，他们不是基督徒啊，你的长官不是基督徒，我们如何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一方面我们愿意顺服权柄，对吧？我们看但以理是顺服权柄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并不妥协他的信仰，他并不妥协，并不去污秽他的生活。他是怎么做到的啊？很多年前有一本书叫做但以理读书法哈，是一个韩国的南韩的年轻人叫金东焕所写的啊。他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努力读书结果脊椎受伤啊， 没有运动，坐在那边太久。后来他不得不站着读书。后来想说这样不行。当他读到了圣经但以理书，其实也是他母亲的影响，他母亲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但以理的子女教养法。以下有十点就是他的母亲给他的教导，也是他自己在这本书所说的。我们知道在亚洲，你我的背景都是所谓升学主义，非常看重你的功课跟学业，功课学业的压力非常大。他如何去面对呢？那以下这十点就是他的母亲的教导，也是他自己所做的。后来他考上了首尔大学，就是韩国最好的大学，而且以第一名毕业。原本这个学校 要给他公费出国念书，后来他选择去读了神学院，到了英国拿到了他的学位，回到了南韩成为一位牧师，也是一位宣教士。那神怎么样使用他？以下十点，第一个就是效法但以理，要立定心志，分别为圣，不跟其他的同学朋友同流合污，明白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信仰。然后第二点提到他的方向，他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只是为了赚钱吗？我的目标只是为了考上所谓的第一流的大学吗？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我的目标方向是什么？最后一点会提到吗？你的目标就决定了你的未来的结果。第三点他提到了他如何管理时间，如何有智慧的管理时间。其他同学在玩手机在玩 game 的时候，在开 party 的时候，他是如何的运用他的时间。第四点提到他如何使他的身体能够健壮起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这就要提到第五点，一个优先次序。他的优先次序就是，如果他不先祷告，不先读圣经，不先灵修，他就不开始他一天的所谓的 K 书读书的生活。其实应用在你我身上，我每天一天的工作的开始，或是学校或是工作的开始，你是什么事？你用什么事情来开始你一天？像每天我们都有贴灵修，对吧？你是否愿意用一个祷告，一个寻求读神的话语来开始你一天，然后你才去读书到学校，或是去到你的工作的地方？他优先来寻求神。然后第六点提到他在小事上也要遵守神的话，没有错，很多年轻人功课太多考试很多，他们就不去教会聚会了。但是这个金东焕这个年轻人的妈妈告诉他，不，你即使功课再多，主日优先去敬拜神，你才能从神得着智慧。优先来敬拜神，在这个小事上忠心。然后第七点提到了所谓三股的绳子力量才能强韧，就是他所教的这些朋友，教会的这些弟兄跟姐妹也是跟他一样，好像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一起立定心志来寻求神的智慧，来顺服神，来敬畏神。我们一个人很孤单，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彼此的鼓励支持，因为外面的试探实在太大，我们也常常遇见不同的困难跟痛苦，我们需要彼此扶持。然后第八点提到了不要害怕挫折跟失败，那即使我们顺服神，我们仍然可能会遇见可能有人反对我们抵挡我们，我们也可能遇见各样的试探试炼或苦难，但是不要害怕就像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一样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了他们面对这个狮子坑，面对这个火窑，有神同在，他们就不害怕。第九点就提到了做任何事情之前先寻求神的智慧， 啊，今天你我可能已经都离开学校，但是我们有许多重大的决定要做。我们要在哪里住？在哪里工作？要选择哪怎样的工作？那年轻人可能要选择他们的配偶，选择他们的职业。所以在各位做重大决定之前，不是照着自己的经验，照着自己的喜好，而是要先寻求神的智慧。第十点，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所行的一切，你的动机，都是为了使神得荣耀，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自己的享受。你是这样的年轻人吗？如果你愿意像但以理这样立定心志，你就可以得着神的祝福。然后这不是跟神交换啊，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神就一定要给我这个跟那个，不是。这是因为神的应许，神喜悦，这位信实的神喜悦他的百姓也对神一样的信实。神要奖赏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期待你的儿女，期待我们当中所有的年轻人，期待我们自己啊，但以理不是只有年轻，他后来也年老，对吧？都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立定心志，拒绝试探，专心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面对苦难，面对攻击来临的时候，不要害怕，神就要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在这么困难的境况底下，依然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依然能够不玷污自己，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先来敬拜神，先来寻求神，以至于神就赏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也保护保守他们的安全，甚至让他们能够在一个异教异邦的国家当中执政掌权。主，我们看见这是多么大的奇迹，多么大的恩典，看见神可以使用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主，还是要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以一个华人的身份、语言跟文化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在学校里面、在医院里面、在餐馆里面、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主啊，恳求你赐恩典怜悯给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好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一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以至于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刚才的证道。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刚刚在讲到的时候啊，投影仪出现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是看不到投影片，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想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弟兄姐妹的敬拜都受到迫害，他们很多的地方既没有司琴啊，也没有投影仪，他们有的只是一本纸的圣经啊。我们现在在北美敬拜和聚会的弟兄姐妹，已经是跟他们比，我们的生活已经是非常的富足啊，非常的奢侈了。那我们今天就在没有投影片的情况下，我们来体验一下如果你现在是在中国大陆或者中东地区的一个家庭教会，你是要怎样来唱诗歌，怎样来敬拜神。下面我们要唱的一首歌是叫做《轻轻听》。 刚才牧师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说我们在做人生的重大决定之前啊，要来到主面前祷告祈求，让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来到主面前，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我们的心里要安静啊，我们要轻轻的听，就好像神对在旧约中对以利亚说话的时候是很微小的声音啊，他就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在下一周每天灵修祷告的时间中都能有平安的安静的心，让我们来轻轻的听主轻轻的对我们说话啊。下面因为没有投影片，所以我先把歌词给大家读一下，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对这首歌都已经很熟了。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好，接下来我们唱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好，谢谢大家的配合，大家请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啊，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啊，因为神，我们接受他以后，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就是我们生命中一切所有的主，所以基督徒啊，来到主面前的奉献，就是宣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因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如果在座的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希望大家不要有奉献的压力，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特权和义务。在哥林多后书9章 保罗是这样写的，在第六节，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下面请祷告同工。今天有祷告同工吗？啊、oh, ，sorry， 啊、oh, ，错错了，是啊， 带领奉献的同，没打开吗？啊、下面把时间交给啊、带领奉献的姐妹。
麦克风在旁边，你可以拿另外一个。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大牧者，你看好我们所有一切，我们在全地的一切。我要谢谢你，你说你耶和华为神的阿玛和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你给自己财物的那人是有福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以致你今天又站在这边，自己的敬拜都是恩典。你常常这次在我所仰望你的事上，就是施行你的慈爱。我们真是心上的感恩。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天都能够敞开心，就是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品格。也就是真正的信心，以至于在我身上有那基督的馨香之气。你常率领我在基督耶稣里挂帅，对于上帝谢谢你。你这是今天在这里，把我所当纳的心上，求主来悦纳我们的感恩。祷告，我们是基督保护的主。
阿门。好，感谢主啊，让我们啊把当纳的一部分来带到他的面前。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
大家依旧站立，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奉主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